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要听我们的祷告，用他十字架宝血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加添力量，赐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平安。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耶利米书29:11-13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诗篇23篇也告诉我们，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可能在我们一些的朋友当中，有些他们还不认识主的救恩，当他们有需要困难的时候，他们去找算命师、星象师。那有人问，算命、星象这些已经有多久的历史呢？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预测未来，算命这种的学说开始呢，是在于古巴比伦，后来传到埃及、希腊，随后传到罗马、欧洲、阿拉伯、印度、中国以及全世界。换句话说，占星术、算命术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以16、17世纪欧洲最为盛行。以后理性主义与实用科学兴起，人们便舍弃了而日渐的衰微。不过在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里面，星象学、算命术又好像渐渐的起来。古代巴比伦星象术士、算命师乃是君王以及宫中的顾问，国家的大事、大典、军队的出征必须经过他们的研究以后才能够决定。所以占星术、星象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身就是宇宙袖珍的缩影，天象与大地是互相关联的，而人的命运受到宇宙中星球位置的运行变动所影响。但是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掌管人心，掌管宇宙万物，因为他是创造的主、生命的主，盼望你能够认识他，来敬拜他。
耶稣就是光芒。不久前，我因穷尼之友的一次活动去了一趟德克萨斯。一天晚上，外出到远离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个小山村， 我们距离城市的灯火有数英里之遥。我很是喜欢那么一个被天气预报称为晴朗的夜空，也很高兴月亮没有悬挂在天际之上。另外，我甚至高兴这次活动被推迟。我总是听人们谈论南德克萨斯州的繁星，本来计划活动结束之后能够乘着轮椅外出欣赏繁星，然而现在就有机会先睹为快了。晚上9:00，即便已经置身户外，当向我们的小屋走去时，我必须闭上眼睛，让眼睛来调节适应几分钟。最终我仰面而视，看见，哇，天哪，在这儿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在想，我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的，我看到了星星，满天繁星。我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大块的斑点，这些斑点是什么呢？是不是我已老眼昏花了呢？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有点失望，或许不能用人们所形容的那种方式来观察繁星了吧。因此我多闭了一会儿眼，希望情况会有所不同。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了更多的星星，也再次看到了那些大块的白色的斑点。更近的注视时，我意识到，哇，天哪，那些斑点是呈群体状的，是由群星组成了的群体，是银河系的密集部分呢。在它们每一个的顶部，我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繁星，它们成群的聚集在一块儿。我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从来没有过。我被这景象震撼了。在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芒。接着他补充道，是闪耀在黑暗之中的光芒。南德克萨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空就呈现了这一点。这不是很令人惊叹的事情吗？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显现出光的明亮，人们也更能看得清楚。我知道，就如同我一般，你也经历过灵魂里面的黑暗。正如一位老圣徒所写的一样，在黑暗里，当我们软弱，身处隧道之中，洞穴之下，矿井之底，此时，基督的光芒是最明亮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挡住它。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谈论到这个强大的原则时说道，这人行在黑暗中没有光亮，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那人就是你，不是吗？你就曾经经历吧。在那些绝对没有光芒的日子里，你就在黑暗中走过。但是，如果你愿意仰头观看的话，让你信仰的眼睛得到适应，调节一会儿，看什么在那里？或者我应该说，看谁在那里？近一些，靠得更近一些，靠得比那些我在南德克萨斯州似乎伸手能触及到的那些繁星更近一些。伸出你的双手吧，信赖主的名，倚靠上帝。你的四周可能是一片漆黑，可上帝就是世界的光芒，你的世界也不例外。
圣经朗读， 诗篇43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2010年4月1号对一般人而言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来说却非比寻常。在那天，他差点失去了他的生命。他说，在生死一瞬间，他和神面对面相遇。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那天，我就像往常一样出门，本来约好人要碰面，不知道为什么临时起意决定不去。平时我都会先绕到咖啡店买杯咖啡，那天也没买，直接就去了公司。车子开到公司的时候，刹车突然失灵，车子向前猛冲，一头撞上了水泥大楼，轰然一声，车子撞得稀烂，但是在车子里面的我却安然无事。神的话活灵活现地进入到我的心中，他说，因为你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你，因为你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你安置在高处。那时我的心平静安稳，神的话又临到我说，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搭救你，使你尊贵，我要使你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神在车祸发生的刹那之间对我说话，表示他当时就在现场。正如他所说的，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那时我知道是他救了我。那天如果我照原计划去和人碰面，车子就会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卖咖啡的店也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车子如果在那里发生了爆冲，也会灾情惨重。主， 奇妙的都让我避掉了。在生死一瞬间与他相遇的经历，让我感到刻骨铭心。我深切感受到生命气息是神给我的，它可以让我跟车子一样粉身碎骨，但是它搭救我，把我安置在高处。我整个人被他炙热的爱感动到泪流满面。神借着经文对我说话，使我经历到他是活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那天我对神说，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为你而活，为你所用。我的生命从那天开始有了新的意义，那个非比寻常的一天。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他父母的影响，有他身边人的色彩。这个故事记录了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价值、思想、性情、品格。今天我跟您分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我邀请他来跟我一起讲述他的故事。陈汉弟兄，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好不好？陈汉，请你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也谢谢弟兄访问我。我现在是个高中生，目前是要升高三，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现在信主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
陈汉，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我有学过网球啊，只是现在因为课业比较繁重，所以目前练习是取消的。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挑，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跟好朋友最喜欢做什么？
看电影之类的。
目前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
应该是我父母亲了。
在学校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门功课？
英文。
好不好，请你谈一谈对未来的理想抱负，将来想做什么？
我想去英国念书，念法律，想要当一位国际认可律师。因为看到现在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像那些难民，就激发了我想要帮助他们的心。
很好。陈汉，在你身边的人当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样是我父母亲，因为我父母亲不管在我升学或者是品格上都教我很多了。
我们中国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那么世界历史的话大概5000-6000年人，所以世界上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人数是非常多的。除了你父母之外，有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好不好，请你举出一两个人来。
亚当跟耶稣基督。
听你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亚当是那么早远的人，他怎么会影响到你呢？
亚当最初他因为犯下了神不喜悦的事，把罪引入我们生命当中，进而影响了后人。基本上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吃下了善恶树的果子，使我们后人能够分辨善跟恶。就因为我们能分辨善跟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受害，那是因为我们能分辨了善恶，因此我们拥有自己的罪，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选择，自己做出了错误，是吗？
没错，圣经里也说了，人的善恶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所属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世界，他会尽他所能的让我们做出最坏的那个选择，让我们来远离神。
陈汉，你曾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选择吗？
错误的选择，每个人会犯的错，基本上我也有时候也会做过。
那么耶稣是怎么影响你呢？
耶稣的降世，它是神的一个计划，在我们人犯下了罪以后，神希望我们能与他和好，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来，为的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与神重新和好。
你觉得神很在乎你吗？
是的。
神为什么要跟我们和好？
因为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大家，神的慈悲是非常大的，我们无法想象。
耶稣带给你的影响会帮助你未来的选择吗？
他要我们爱身边所有的人，就像神爱我们一样。我想这个算是影响我们还蛮大的。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神怎么爱你？
他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安慰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或我们身边的朋友，借由他们来安慰我们，然后并且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管道。在旧约的时候必须要透过祭司，而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他将自己献祭了，我们与神的桥梁又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的方式来求神安慰我们，而神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
那么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曾经回答你的祈祷吗？
对，是有啦。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呢？
这是一种见证，让我们有盼望。因为如果耶稣死后三日没复活的话，那他的死也就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了。但因为他复活了，在之后神他们再度来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呢，能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似乎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对圣经很熟悉。
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然后就是讲道跟经文也听得蛮多的，就是心里也有感触。
你自己在家里会读圣经吗？
有时候，我像是时常，但世俗的事情缠绕，像功课之类的，就会忘记或者是没有，但是偶尔。
我记得刚才你讲到你爸爸教导你做人的一些榜样，一些道理，你爸爸教导你要向谁学习呢？
向神学习啊，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妈妈这方面做的比较多啊。
请你很具体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从小长大妈妈是怎么样把神的话教导给你和弟弟？
我个人觉得我妈妈非常的会讲故事，所以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是把圣经故事当床边故事在念在讲。成长到一个过程之后，她还是一样会持续不断的，可能时常三不五时就会讲一句圣经故事来启发我们，告诉我们其中的意义所在。
那么还记不记得你爸爸好榜样让你看到呢？
有很多事都可以讲。
陈汉，你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同学之间讲话不会很好，有的时候会互相的笑话，那么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来帮助你吗？
我觉得会告诉自己说，哪一类人是好的，哪一类人是不好的，然后就是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是会去做一个衡量。
你曾经因着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去影响过学校里面的朋友吗？
我也希望就是能让我的身边的人能够了解，但是因为这个社会有点多元化，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点迷茫，该不知道如何去跟我身边的同侪探讨这些事。
自己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
你对耶稣的信仰会影响到你对弟弟的态度吗？
会，我真的很爱我弟弟啦，我对弟弟的态度就是比较和善这样。而且我弟弟跟我年纪差的也比较大，所以会体谅一下，尽可能就做好一个哥哥的本分这样。
你会跟他一起出去玩吗？
会。
很好。多久去一次教会？
每个礼拜都去，跟父母亲。
那么教会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大家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温馨，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你都做什么呢？
中午的时候需要帮忙的事我也会都会去帮忙，然后在组内侍奉也会帮忙准备主餐之类的，领主餐的时候会祷告。
今天访谈最后我想请你做一个祈祷，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祷告，请求上帝祝福他们，好吗？
好。亲爱的天父，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已经归入主怀，还是还在迷途当中的人，都可以尽速的归怀主中。然后也感谢主能给我这个机会，能分享我生命中一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信仰。然后也求主能带领，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也坚定我们的对您的信心。然后也求主看顾今天访问我的这位弟兄，因为他也非常的好心，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传扬神的一个旨意，也让我能在这当中有所成长。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课业中或者是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世俗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Amen。 陈汉，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成汉同学，一位高中二年级学生生命的故事。他的故事反映了父母亲、教会、信仰、耶稣基督、圣经给他带来的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父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除了提供家人的温饱之外，父亲还应该是可以赶走床前的妖怪，可以陪孩子嬉戏，可以陪孩子祷告，可以亲吻孩子入梦乡。父亲应该是风趣、勇敢、无所不能，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给儿女，这是作家杜奎格先生对父亲所下的定义。然而当你一无所有，连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当父亲呢？杜奎格先生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出了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的这段真实经历。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美国，造成许多人失业，尤其是房地产相关企业高达 80% 以上的公司倒闭。从事房地产贷款事业的奎格先生很不幸的也跟着宣告破产，他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工作没了，收入来源也就断绝了，没有钱付房租，沦落成为无家可归。那年他45岁，当时他唯一的女儿10岁，跟着离婚再嫁的妈妈与继父住在一起。女儿的继父是个有暴力倾向问题的人， 为了能够在女儿向亲生父亲求救的时候随时赶到，他选择以车为家，洗澡就去民众健身中心解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无家可归不代表你就应当停止当父亲的责任，奎格先生坚定地说。在这6年艰苦的试炼当中，他仍旧年年与女儿共度生日，没有错过女儿在学校的任何表演以及家长会的出席。他每周接女儿出来见面，即便女儿在半夜2点打电话给他，他也必定出现。一个好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是奎格先生深信不疑的信念。失业6年，无家可归的日子当中，前3年他投出了350封求职信函，总共只得到3个回音，但因为种种因素仍旧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痛定思痛以后，他一面继续打体力活的零工赚取油钱及吃饭钱，一面在网上修学分，重新拿起课本，准备完成20多年前未完成的大学学业。做父亲的责任鞭策着他努力学习，许多功课是在车子里拿着手电筒挑灯夜战完成的。2014年，他终于穿上学士服，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并且很快地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终于有能力给女儿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了，终于可以天天陪伴着女儿的成长了。说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如此漫长痛苦，信仰耶稣基督的奎格先生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深信即使在苦难中也必定有神的美意，他竭尽所能地做他所能做的部分，并且仰望耶稣，天天祈祷，等待黎明的到来。所以他没有酗酒，没有吸毒来麻醉自己，没有自暴自弃被环境击倒，没有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反而深刻反省自己过去生命中的缺失，挖掘潜藏的能力，成为一位成功的作家，另外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6年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他亲身体验耶稣在马太福音8章所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明白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而降世为人，过着漂泊居无定所，到处传讲福音的日子是何等的不容易，同时也深刻体会为人父的心情。天父和他一样，是多么渴望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居所给他真爱的宝贝儿女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在诗篇91篇里摩西的祈祷。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拥有遮风避雨的家，但您的心灵有家吗？您的人生有盼望吗？耶稣十字架的大爱为世上的每一位儿女成就了救恩，您愿意接受吗？他正召唤着您投进天父的怀抱，享受他以宝血所换取给我们的属灵的家，一个有爱有盼望永恒的家。朋友，祝福您早日接受耶稣，享受来自天父那永不止息的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时候我很佩服艺术家、画家和写诗的人， 欣赏自然界的方法和我有所不同。我看见森林，但是画家看见森林种树木其中的一棵树木上麻雀窝里面的小鸟。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的作者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天，这位作家在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他发现墙壁上靠近神的祭坛那里有麻雀的窝。如果是我，我就赶快找扫把把鸟窝打掉。诗人不会这样做，诗人还欣赏那只小鸟把他的家建造在神的圣殿里面。我认为这位诗人的看法很有意思，你呢？在诗篇84篇第11节，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欣赏那只麻雀。他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神帮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物，今天他也愿意帮助您和我。比方说，神使得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到对岸；神使得大卫胜过巨人歌利亚，挤下他，砍掉他的头。神保护以利亚，不让耶西别往后害他的性命。神带领在巴比伦做俘虏的以色列人归回祖国。今天这位永恒的神也愿意帮助您和我，他愿意帮助保护赐福给我们。诗篇第46篇形容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基督徒的帮助，但是很多非基督徒去别的地方求助。譬如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向酒吧、金钱等求救。啤酒、烈酒、黄金、美金所带给人们的快乐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喝酒，明天早上您的生命问题仍然存在。可能因为喝了酒，问题还被增加。很多人认为钱财才能消除生命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朋友，天上的神愿意成为您的帮助，希望您和我都能够与诗篇的那位作者一块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请问您看的是森林呢，还是是森林里面的麻雀？神看顾那只麻雀，他也愿意帮助您。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我有位朋友，他表哥的小孩 十几岁念高中的时候怀孕了，本来是预备要上大学念书的，现在却多了照顾 baby 的责任。看着两高中生都是孩子，照顾两个孩子实在不像话，结果表哥表嫂只好为他们带小孩。我常常觉得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养儿育女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一个朋友抱怨他的儿子迷上电动玩具，所有的奖励惩罚都必须以电动玩具为诱饵，你要乖乖练琴念书， OK， 周末就可以打两个小时的电玩，如果你不听话就不许玩。这个孩子还算是好的，有的孩子根本就无法控制，结果是他们天天与机器为伍，失去了与人之间的互动，其他的活动都变得很无聊。带他们去野外看大自然的时候，他们也人手一台电玩，盯着小小的荧幕，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外面的诱惑、朋友的压力、学校的教育、电脑电视的影响，很多很多夺走我们儿女的东西。他们好像在战场上一样，很多东西要把他们掳走，我们就好像城墙上的守望兵一样，必须很敏感、很警觉，仔细观察每一个可能是危险的征兆，为儿女守望祷告。只要我们开始祷告，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能找到问题的根源，甚至在问题发生之前，我们就先想到要开始祷告。听起来我自己也觉得会很好笑，可是我在老大四岁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开始为他的婚姻、交友祷告，因为他未来的另外一半也在成长啊。我有一个很可爱的祷告同伴，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九岁，老二七岁。他说再过两年，他的老大就要进入前青少年期了。他不希望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才祷告，他要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其实两年前他才刚刚信主受洗，但是她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姐妹，懂得倚靠神，抓住神的祝福。她希望培养出两个负责任、诚实、不贪婪、懂得信靠神、敬畏神的孩子。所以每周五一早，她送完了孩子上学，就冲往我们家，我们就一起为彼此的家庭祷告。上帝真的非常祝福我们，当我们开始祷告，我们的孩子们就开始有变化，他的两个孩子也开始每天的读圣经祷告了。耶稣告诫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不能再沉睡了，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不能够因为工作生活的忙碌就任凭孩子们的生命被偷走、被杀伤、被毁坏。我们不能等到他们交上坏朋友、养成坏习惯以后才去找神求救。今天我们就要为他们守望，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细心的关心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远离一切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使他们走在正道之中，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 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他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他，就上车回家了。他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一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块美金。 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啊。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一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3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她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她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她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3人座，有2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的也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到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Thank you.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